你眼中的美国是个怎样的国家呢？是呼风唤雨的世界强权，还是科技与娱乐的潮流引领者呢？现在就让我们带着你一起从华盛顿到好莱坞，从北极圈到南太平洋，深入探索关于这个国家的一切。旅行热炒店特别企划之米国放大镜。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旅行热炒店之米国放大镜特别企划。我是热炒店的主厨 Jerome， 现在这边呢，祝各位中秋节快乐，希望大家呢都和家人或者是朋友有一点好的相聚。那我在录音的同时呢，我也准备要过中秋节了，稍晚呢，我要去参加附近一个烤肉活动。我想这个我们在异乡还是需要透过这种比较有台湾特色的活动来稍微取暖一下。好，那今天我们节目呢就废话不多说，赶快进入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个加利福尼亚州。我必须要说，做这一集给我的感觉真的是这个可能是我们米国放大镜系列里面的大魔王，因为第一个加州是个很大的州，有很多东西可以讲，然后其次呢是我们有很多的听众，还有我身边很多的朋友呢，都对加州有点了解，可能都住在加州啊，或者是说从媒体上对加州已经看到很多了，所以要怎么样子分享呢，才能把这么多的资讯还有大家已经知道的事情以外，再让大家对加州有多一点的了解呢，其实我觉得还蛮有挑战的。好，不过呢，经过一些准备，我想今天是没有问题的。好，那今天这一集呢，因为是加州是比较大的州，然后有总共六位听众分享了他们的推荐，所以这一集可能会稍微长一点。那无论如何呢，都希望透过这一集的分享呢，让我们更了解这个美国人口最多而且能见度可能也是美国前几高的一个州。那今天节目呢，前面我会先简单的做加州的介绍，那接下来呢就会分享加州的几个不同的地区或者是城市，包括我自己最近在钻研的一个地区。那到最后面呢，后面我会花点时间聊就是关于加州的无家者的议题，因为我想最近几年其实有多少有些人在了解这件事情，那想跟大家分享一些重要的数据。最后呢就是选情的分析以及我个人的一些心得。好，那我们现在就切入正题，来先简单认识一下加利福尼亚州。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些关键的数字。加州的面积呢，在美国来讲呢是第三大州，仅次于阿拉斯加还有德州。那它的面积呢大概是424,000平方公里左右。而它的人口呢，在2023年的人口的话大概是将近3900万，目前人口正在减少之中。那它的人口组成呢，我觉得比较值得注意的大概就是说，这边这个亚裔还有西班牙语裔的这个比例特别高。亚裔的话呢，那在加州大概有18%，将近1/5的人口是可能有一部分或者是它是纯亚裔的血统的。那至于西语裔呢，可能又更高了，在西语裔呢在加州大概是40%，算是个相当高的比例。那这个是它在人口组成上呢和美国其他地方一个很明显的不同。那我想也反映出来呢，这个州的文化其实是受外来移民的影响非常深远的。那刚刚讲的这些数字呢，毕竟是有点冷冰冰的东西嘛。现在我们来讲一个比较有趣的假设状况。我们刚刚说加州的这个面积那么大，人口那么多，如果加州今天独立，加州突然说，我们不要当这个美利坚合众国了，我们要成为一个独立的加利福尼亚国，我们独立了。好，如果加州真的独立的话，它会是全世界第几大国呢？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想过这件事情？我们就一个一个来看，首先在面积的部分的话，加州如果独立的话呢，那它的面积会在全世界的国家里面排名第59，比伊拉克稍微小一点，那又比巴拉圭稍微大一点，大概是个中等大小的国家。人口的话呢，它会在全世界排名第36，它会比加拿大稍微少一点点，但是呢是比波兰的人口要多的，所以其实人口是蛮可观的，如果加州独立成这个加利福尼亚国的话，它会是这个全世界人口排名还蛮前面的国家。 好，不过我们刚刚讲面积还有人口，但是我觉得大部分人最关心的是说，哎，这个你一个国家独立的人，你怎样活下去嘛？那这个加州的这个经济体，好，它如果独立成一个国家的话，那它的 GDP 会是排名全世界第几呢？好，这个详细数字我就不讲了，但是以排名来说呢，目前加州的一个州的 GDP， 它就是介于日本还有印度之间，比日本稍微少一点，但是比印度还要多。哇，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印度虽然有十几亿人口，而且目前还在蓬勃发展，但是呢，它的 GDP 目前还是没有超越这个加州一个州的这个经济总量。所以你想说，哇，如果加州独立的话，其实它会是在全世界经济上来讲影响力非常大的一个国家。那当然，我们还是要说，这个毕竟是个假设状况。加州如果成为一个独立国家，然后和这个北美洲其他部分的话，哎，变成有关税，或者是说没有办法自由人员啊、物资往来的话，有没有办法维持这样的 GDP， 其实是有一个问题的。那另外可以讲一下，就是说，所以加州到底有没有想要独立呢？这个不算是一个被广泛讨论的议题，不过一直都有一些人或者是团体啦，通常是因为他们碰到一些特定的这个政治议题，好，比如说有些人就觉得说，哎，有一些这个政策，联邦政策他不喜欢，他想要加州搞自己的啊，好，或者是之前那个川普当选总统的时候，就有人说，哎，我们这个加州不要让川普当总统，我们要脱离出来这样子，好，不过这不算是个被广泛讨论的议题啦，好，然后讲完这个呢，我们还是来回来讲一下之前在节目上讲过，就是关于说加州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加利福尼亚。那这件事情其实我们在节目的 EP148 在介绍伊斯兰文化如何影响西班牙的时候呢，我们有稍微提到这个加州这个名字加利福尼亚呢，它其实是来自一本好几个世纪前的小说，叫做西班牙人的冒险。那这个小说里面呢，有一个虚构的远方海岛，那作者就自创了一个字叫做卡利福尼亚。那这个卡利夫它是来自所谓哈里发，就是指在伊斯兰世界里面宗教还有政治的最高领导者，叫做哈里发。所以你有发现说，虽然说这个加州的州名我们不难想象它是来自当初的这个西班牙殖民者，但是没有想到这个源头其实是可以追溯到伊斯兰世界的。接下来讲一点这个简单的历史。那加州的开发其实非常的晚，在1776年呢，这个美国已经开始打独立革命的时候呢，其实加州还只有很少很少的这个欧洲殖民者在这边活动，大部分的地方呢还是维持原本原住民原本生活的样貌。那但是这个时候呢，算是在西班牙殖民帝国里面呢，它是属于这个新西班牙里面的一个行政区，叫做上加利福尼亚 （Alta California）。好，那这地方说出来就是天高皇帝远，这个墨西哥城那边发号施令吼，或是派任何人来呢，都几个礼拜过去了。那一直持续到1846年到1848年之间呢，美国和墨西哥打了一场战争，后来墨西哥惨输，所以就在1848年呢，把这整块上加利福尼亚呢都割让给了美国。然后就是有这么刚好的事情，就在割让给美国的隔年1849年呢，就加州发现有金矿，那就有许多人呢从欧洲、从美国东岸甚至从亚洲跑到这边来淘金。那这些人呢就被称为这个四九人，那也就是目前这个旧金山这边美式足球队的队名由来，四九人队就是纪念这些1849年跑来淘金的这一些人。那隔年呢，因为人口快速增加，所以加州就在1850年成为美国的第31个州。啊，接下来呢，我们非常快速的来简单了解一下加州不同的地理区。我们比较熟悉的大概就是两个都会区，北边的呢是旧金山都会区，南边呢是洛杉矶的都会区。那在旧金山都会区呢，我们有时候会把它叫做北加州，不过它其实并不是在加州的最北端齁。从这个我们所谓北加的旧金山湾区呢，其实它再往北大概还要走几百公里的距离才会到更北边的俄勒冈州。那北边的这一段区域呢，我觉得它的特色就是山很多，那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大的城市，不过呢这边有知名的这个红木还有拉森火山国家公园。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把这个旧金山到洛杉矶这一大段几百公里的距离呢，我们可以从海边一路往内陆这边，那我们把它可以把它分成几个长条地带。靠海边呢，这边是中部的海岸，等一下我们介绍这个听众的推荐的时候呢，会讲很多中部海岸的地方。然后翻过了几条山脉之后呢，我们会来到中央谷地，这边是加州主要的农业带。中央谷地过了之后呢，是内华达山脉。那这边呢，不只有美国本土的最高峰，而且呢，我们觉得最有名的那几个国家 家公园，像什么优胜美地啊、红杉木，还有金丝峡谷，都是在内华达山脉这边。那翻过内华达山脉这边呢，加州还有小小一块是美国西南部内陆的大盆地。那另外一个有名的国家公园死亡谷就是在这个地方。好，那过了这个一大段的中间地带之后呢，就是洛杉矶的都会区。那洛杉矶都会区往内陆呢，大概还有一个很大的这个沙漠区。我们曾经在节目上介绍过的约书亚树国家公园、棕榈泉还有萨尔顿海呢，就是在这个区域。好，以上呢就是用这个飞快的速度带大家走一遍加州。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进入一些比较特定区域还有城市的分享。首先呢，我想要来聊一下我个人大概最近半年多自己比较关注的一个区域，那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夹在洛杉矶还有旧金山两大都会区中间的内陆的这个 Central Valley 中央谷地。那这个地方呢，算是加州的农业带。好，那其实我们算讲到加州呢，可能比较容易想到戏骨啊，或者是好莱坞对流行文化的影响啊。不过呢，加州有一个很重要的产业就是农业。对各位，我想你去不管是超市或市场买蔬菜，应该不时可以看到说哦，什么加州蜜桃啊，加州什么水果齁。那的确齁，加州其实是个超级农业大州。全美国呢，有超过三分之一的蔬菜，还有四分之三的水果呢，都是来自加州的。那它的前五大，我来念一下它前五大的这个农业制品。那前五大分别是乳制品、葡萄、牛肉、杏仁还有莴苣。那特别是像杏仁或开心果这些坚果类啊，还有我们熟悉的水果，加州呢都是占美国整体的出口的 99% 以上。你可以看到说哇，这个比例可以说是相当的高。从这边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说的确农业对加州来讲呢，的确是个非常重要的产业。那绝大多数呢都是生产在我们刚刚讲的这个中央谷地里面。好，不过这边我就要讲一个问题，就是说，那这么庞大的农业经济，到底是谁在这边工作？是谁的劳力换来加州这么高的农业产值呢？那我们来看一下齁，加州的农业劳工大概是在50万人到80万人之间，齁，大概占全美国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农业劳工呢，都是在加州。然后这些农业劳工是谁呢？大概有 85% 以上呢是出生于墨西哥的，所以他们主要是墨西哥人为主。那几乎所有的农业劳工呢都是说西班牙语为主的，大多数的人呢他是没有办法流利说英语的。那一个相当值得注意的呢，是这些农业劳工里面有高达 75% 是所谓的无证移民，或者是有些人会说是非法移民。那他们是没有什么工资或者是工时上限的保障的。可是你说，如果没有这些人劳动的话，那加州的农业经济撑得下去吗？搞不好撑不下去。所以有人就会说，为什么你美国不敢硬起来，把你们这个境内所有的这个无证移民或者是非法移民，把他们全部都赶出去呢？因为各位啊，美国有很多的这个产业真的是需要这一些劳动人口去撑，如果没有他们的话呢，我想有很多产业的运作呢是相当困难的。那总而言之呢，我们必须要说，就是加州的确是个农业大州，但是它农业经济的成功呢，其实是非常高度依赖这些外来移民的。那各位如果有机会去，比如说我们刚刚讲的这个优胜美地啊，或者是红杉木国家公园玩的话，其实是有机会去经过这个中央谷地的。那不妨去观察一下，是说，这边现在有很多这个西语裔的人口嘛，有时候你开开车，他在路上就很容易看到那种用推车啊在卖水果或者是卖甜点的摊贩，真的就和你在墨西哥看到的是一样。那也可以去观察一下，是说，我们其实很习惯说，我们现在要吃东西就是去超市买菜，然后就会，好像东西就会这样子自动出现在眼前的。可是这些东西到底是谁种出来的？到底是谁的劳力换来我们桌上可以拥有的这些食材呢？那不妨未来经过 Central Valley 中央谷地的时候呢，可以去稍微观察一下。好，讲了完了我个人比较关注的一个区域呢，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听众们的推荐。好，那我们就由北而南，从这个旧金山湾区一路讲到洛杉矶的都会区。好，首先呢，我们从这个旧金山湾区开始讲。那我们的听众 Cindy 呢，他要特别推荐在旧金山市区里面呢有一个博物馆叫做 Exploratorium， 中文我们可以把它翻译叫做探索馆。好，那这个馆蛮特别的呢，是这个我们去年有提到 很受瞩目的电影《奥本海默》嘛。如果有看电影的听众可能知道说，那它里面有个角色是奥本海默的弟弟，他叫做法兰克·奥本海默。那因为他弟弟呢和这个所谓美国共产党有来往的关系，所以呢这件事情后来就影响到这个奥本海默当时的社会对他的评价嘛。那其实这个探索馆呢，就是这一位在电影里面有出现的法兰克·奥本海默他去推动成立的。我们来讲一下，就是他也是一位物理学家，跟他哥哥一样，那因为他参与这个美国共产党的活动，所以他在二次大战之后呢，他就被禁止，就是他没有办法在美国找到任何的教职。那大概到1960年代的时候呢，他才从这个黑名单里面呢被解冻。不过他这个时候呢，他发现说，他去看了一些欧洲的博物馆，他觉得说，我们美国也需要有一些比较新形态的博物馆，特别是说把艺术还有这个科学概念结合起来的这种新形态的博物馆。所以呢，他就在1960年代呢，开始和他的太太一起推动去成立这个探索馆。那他最早是成立在这个算是很多观光客会去的旧金山艺术宫那边。那目前呢是搬到旧金山市区靠海湾的这个15和17号码头这边。那里面的展品呢都是为了这个儿童还有青少年所设计，让这个物理啊还有科学数学这些观念呢可以很容易的去深入一般人的生活里面。那他的展出呢非常的丰富，所以他说的这个地方妈妈如果要遛小孩的话呢，那这个博物馆是很好的地方。那他也提到说呢，因为这个地方靠海湾嘛，所以你可以从这边呢搭渡轮到这个海湾的另外一边去。其实这件事情我也蛮推荐，就是各位听众如果去任何世界上任何如果有靠海湾有海港的城市的话呢，都可以去找看有没有那种所谓的渡轮，不是观光客搭的，就是那种一般民众平常在通勤用的那种渡轮，那通常也不会太贵，你可以搭到对岸去看一下这个城市的不同风貌。好，那我们就从这边出发，我们搭个这个渡轮到对岸。好，那渡轮有很多条线，其中一条线呢是到这个 Richmond， 那这个地方呢是在旧金山的东北边的一个城市。那大部分人对这边的想象呢大概就是住宅区，然后可能靠这个港边的地方有一些比较这个工业的地景。那不过我们的听众啾啾呢他有一个比较特别的推荐，他说呢在二战的时候，那个时候有一个很有名的海报叫做 Rosie the Riveter， 中文我们可以把它翻译叫做柳丁公罗西。那这个柳丁呢不是我们吃的那个水果柳丁，是指说把那个钢板啊或者是金属要把它结合起来的时候，它会用柳丁去把两片这个金属把它锁起来的那个柳丁。那在二次大战的时候呢，因为那个时候男性大量投入战场的关系，所以呢美国就大概有600万的女性呢，他们去投入了这个当时战时的这个后援工作。那时候呢可能是为了要去显示这样的形象，也去鼓励女性去投入这样子的产业，所以呢他们就推出了这个海报。那后来在美国历史上呢就非常有名，海报上面写一句话叫做 We can do it， 就是我们能做到，我们女性也可以做到。好，虽然现在看起来会觉得这很荒谬啊，就是为什么要强调女性也可以做到，但是毕竟那是二战期间。好，那我想这件事情呢也是去显示说，哇，女性在当时美国社会的角色已经有所改变了。那目前那个地方呢也算是有个国家历史纪念地，可以去看那个博物馆。那而且那个地方呢就是在你搭渡轮过来下船的地方，就是这个博物馆的所在地。好，所以我们听众 JoJo 特别推荐。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其实从这边如果往 Sacramento 沙加缅度的方向走，你这个靠着河边其实还有几个比较可爱的小镇。那每个小镇呢看起来都还蛮有古味的，也蛮值得去走一走的。那因为很多，所以我就直接放在资讯栏里面，有兴趣的听众可以再去参考。那另外还有一位听众 Cynthia 提到说呢，我们刚刚介绍了这个 Richmond 还有它南边的这个城市 Berkeley， 就是这个以前奥本海默本人任教的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这边的中间呢，其实还有夹一座小小的城市叫做 Albany。 说实在，在 Cynthia 分享之前我还真的不知道这边有一座这样小小的城市。那这边提到的一条街叫做 Solano Avenue， 这边它每年会有一个算是说 Annual Street Festival， 就是一个节庆，那会吸引大概25万的人来这边消费啊，或者是找吃的。那即使不是在节庆期间呢，其实这条街也是还蛮好逛的。好，所以这个是 Cynthia 的特别推荐。好，以上呢就谢谢这三位听众分享旧金山湾区，哇，一些连我自己都没去过或者是都不知道的地方。 那接下来我们往南移动一点，往南大概一两个小时的车程呢，我们会来到另外一座也是靠海的城市，叫做 Monterey。那这边的听众呢叫做 Charlene， 那 Charlene 推荐说呢，在 Monterey 这一座不大但是很有风味的城市里面呢，路上有很多的鹿，然后如果在码头边散步呢，容易看到海狮、海獭还有海豹，那更不用说呢，这边是有这个赏金的行程的啊，九月的时候呢也会有这个海狮的繁殖季。那这边值得一提的呢，是我想很多住加州人会特别带小孩来看这个 Monterey Aquarium， 就是 Monterey 的这个水族馆。这个水族馆附近呢，其实有一个算是观光客会去逛的地方，叫做 Canary Row， 就是这个罐头厂街。那现在看起来好像看不出有什么这个跟罐头有关的东西，但是以前呢，大概在第一到第二次大战期间呢，这个地方呢其实是一个沙丁鱼罐头这个工厂的聚集的区域。那以前呢，因为这个地方海里面有很多的沙丁鱼，然后沙丁鱼上岸之后呢，就会非常快速的被制造成罐头。那特别是在两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因为他们有这样子的需求，所以呢就整个带动了当地的这个沙丁鱼罐头的工业。那目前当然是已经没有这个工业了，但是呢当地就成为一个观光客会去逛、会去走、会去吃东西的区域。那如果你更往南呢，往南会进入一个区域叫做 Big Sur， 就是加州靠海的这个一号公路。我自己觉得你可以想象，把它想象成一个稍微在更原始、更没有人烟版本的台湾东部，大概台十一线那样子的感觉。沿路也有很多很美的地方，不过要注意，就是这条路呢，因为摊方的关系已经断非常多年了，那目前还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修好，所以你没有办法一路这样子往南开下去，你开到某个地方就要转回来。那这边我也要想要稍微补充一下，虽然说 Monterey 现在在加州不是州府，也不是一个特别大的城市，但是其实从西班牙到墨西哥时代呢， Monterey 其实是加州最重要的一个行政中心，它拥有天然两港。那当时的这个行政啊，还有军事还有宗教的中心几乎都是在 Monterey 这个地方，所以呢如果要了解加州历史的话呢，其实我觉得来 Monterey 也还不错的，你可以看到一些比较早期的建筑或者是他们当时留下来的遗迹。好，离开 Monterey 之后呢，我们往南快速移动个几百公里，路上还是有些地方可以看啦，像我在美国后巷这本书里面有写到当时西班牙传教士所留下来的这些传教所啊，或者是有听众跟我补充啦，像什么 Paso Robles 或者是San Luis Obispo 这些小镇其实都不错，不过今天没有时间讲，我就快速的跳到更南边的这个 Santa Barbara 圣塔芭芭拉。好，那我们的听众 Henry 说呢，哇，这个圣塔芭芭拉以绝佳的气候还有度假退休养老天堂闻名，那被称为是这个美国的蔚蓝海岸，就是被认为是说美国版的这个法国蔚蓝海岸。好，那 Harry 提到这边建筑呢都有浓厚的西班牙殖民时期风格，那而且呢街道的话有很多是为了要纪念以前住在这边的美洲原住民这样子来命名的。那另外他特别推荐是说，从1924年开始，哇，已经100年了，后每年夏季呢都会举办这个 Old Spanish Days，老西班牙节庆，那去透过音乐啊、舞蹈还有美食来去彰显说，它这个地方呢有非常丰富的西班牙、墨西哥还有美洲原住民交融的这个文化遗产。这边可以快速补充一下，就是说这些建筑呢，虽然你可以发现说，它有很浓厚的西班牙殖民风格，不过它基本上不是以前西班牙殖民时期盖的，那个时候建筑大多数你现在都找不到的，那很多是大概19世纪、20世纪的时候，因为当时在加州这边的建筑师他想要创造出一些属于加州的风格，所以呢他就去从以前这个西班牙殖民时期啊，或者是以前这些天主教的传教所上面去找灵感，那去创造了出这种加利福尼亚式的西班牙殖民风格。那特别是在1925年这个圣塔芭芭拉这边发生过大地震，那摧毁了许多房子之后呢，那很多新的房子呢就是用这个西班牙殖民风格去盖出来的。那 Harry 推荐的历史经典呢，包括这个圣塔芭芭拉的老的传教所 Old Mission Santa Barbara， 还有他的这个圣塔芭芭拉郡的这个法院，这栋我真的特别推荐，算是一个非常有地标意义的一个西班牙殖民风格的建筑。那另外呢还有历史博物馆，其他几个观光客的景点呢我就把它列在资讯栏里面。那他特别推荐说这个地方呢所有的墨西哥菜都相当的好，然后还有一个算是南加州有点知名度的一个连锁冰淇淋店叫做 McConnell Ice Cream， 它的发源地呢就是在圣塔芭芭拉。 好，那离开圣塔芭芭拉呢，欸，这个地方靠海，你不管是搭火车或者是开车，风景都非常的美丽，好，可以慢慢走慢慢玩。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到了洛杉矶都会区。好，那我们来看两位听众的推荐。第一位听众呢是 Fiona， 好， Fiona 他提到说这个好莱坞在洛杉矶的这个重要性。好，那我想这个应该是不言而喻啦。我们现在看好莱坞的历史大概就是全世界电影的历史了。好，他在这个全世界电影工业的历史上呢有着这个举足轻重的领导角色。那 Fiona 独家推荐的，他说好莱坞这边其实有一座墓园叫做 Hollywood Forever Cemetery， 这个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公墓。那这座墓园里面呢有很多电影的名人，例如这个玛丽莲梦露。那他说这个公墓呢，不是一般的公墓哦，他会定期举办户外电影放映活动，在夏天的时候呢会有电影之夜，那吸引很多这个影迷跑到这边来看电影。所以各位，你如果想要体验一下这个在好莱坞的墓园里面看电影的这个感受呢，那可以去注意一下这个 Hollywood Forever Cemetery。 那这边我可以补充一下，我觉得好莱坞有个比较有趣的点是说，好莱坞早期在发展的时候呢，犹太人其实在这边扮演着蛮重要的角色，所以你如果对犹太文化有兴趣的话，你会发现说，这个洛杉矶这边的犹太人聚集的地方，像一些犹太会堂啊，或者是他们会去消费的店家，其实它距离好莱坞都非常的近。那 Fiona 也特别推荐是说，如果有朋友要去洛杉矶的话，他会大推的第一个地方呢就是 Huntington Library， 这个亨廷顿图书馆。好，那这个当然它不是只是一个图书馆，然后它还有艺术博物馆以及植物园。他说的这个，因为洛杉矶可能有名的东西太多了，知名景点太多了，所以可能在这种艺术收藏的方面呢，反而大家不会注意到。那其实呢，在这个 Huntington Library 这边呢，有美国、欧洲还有亚洲的世界级艺术收藏，还有博物馆。他说只要来这边稍微散步一下，他就很开心的，很适合家庭，很适合小孩。他觉得这个地方呢，因为洛杉矶算是一个你去什么地方都是开车跑来跑去，不太会有地方可以让你好好的去散步，好好的去走的。那他觉得这个地方就像是都市里面的一片绿洲。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往更南边的这个 Orange County 橘郡这边移动。好，我们要来聊 Irvine 这一座城市，这是我们的忠实老听众 Joyce 的推荐。好，那讲到这个 Irvine 啊，对，我觉得如果你在这个加州华人区的话，应该这几年都蛮常讨论这座城市的。那这座城市呢，我们可以说它是一个所谓计划性城市，就是它是一路呢被一家私人公司所 plan， 就是计划出来的城市。那这个公司就叫做 Irvine Company。 那很多人会提到说，哇，这边的生活品质很好啊，什么治安很好，然后很干净很清洁，然后又有超级多的这个亚洲特别是台湾美食在这边也非常多，然后很多知名的大公司呢都在这边设有办公室。所以这边算是房地产，特别是华人喜欢的房地产的话，那过去几年在这边算是蓬勃发展，现在这个房价也是上升的蛮快的。那当然这个华人最重视的这个学区呢，据说这边也是学区非常的好，所以意外成为一个就是华人们很喜欢住，然后也是个亚洲美食天堂的地方。不过 Joyce 特别推荐的呢，其实是他说这个九月的时候啊， Irvine Regional Park， 他们这个地方公园呢会有南瓜田，那就可以带小孩来这边看南瓜。那也因为 Irvine 就是个被计划出来的城市，所以呢它有很多这种可以让一般人去运动的步道，那有一些风景很漂亮，所以他也很推荐说如果来 Irvine 的话可以去这些步道走一走。以上呢是七位，对，我刚刚算了一下其实是七位不是六位，七位来自加州不同地方的听众的分享，那正是让我们看到了加州的不同面貌，所以非常谢谢这几位听众用心的推荐。好，那讲完了这一些加州各地漂亮的风景还有美好的部分呢，接下来我们还是要来讲一个我觉得很重要我们无法跳过的议题，就是关于加州的无家者 homeless。 关于这个议题呢，我觉得其实它在加州有的时候是一个大家很喜欢抱怨甚至是有一点敏感的议题，那外面的新闻呢也蛮常在写，那甚至我自己觉得说我的身边的华人圈啊，或者是这个台湾人圈的同温层里面，有些人就会说，哦，你看你们就是一直选这一种左派人士，然后这一种很强调政治正确的人出来执政，后才会导致说，哦，他们放任，后他们纵容这些人，导致说会有那么严重的这个无家者的危机，会有那么多的无家者人 人口，你会发现说大家对这件事情是很有意见，那抱怨很多，可是我发现很少很少人他会真的用数据还有系统化的研究来讲这件事情。好，所以今天我们要讲这个无家者呢，我不是要去讲我的立场或者是哦有大家有什么不同的想法，我想说我们还是回到数据还有科学化的研究来看一下加州的无家者目前是个怎样的状态。等一下我讲的资讯呢，大部分是来自UCSF， 就是加州大学的旧金山分校，他们在2021到2022年之间呢做了一份关于整个加州无家者的系统化研究，那是由3200份问卷系统性抽样还有365个深度访谈所做出来的，算是呢过去30年对于加州的无家者一个最完整最系统化的研究。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数字，我想可能大家多少都会听到有人说哦，我现在去那个旧金山的市中心啊，或者是洛杉矶市区，哇，那个完全到处都是无家者，到处都是街友。好，那问题是这些人到底有多少呢？目前最新的政府数据估计大概是18万人，那全美国呢有 30% 的无家者呢都是在加州，所以以人数来讲呢，加州的确是无家者的人数特别多的一个州。那这边有个迷思，很多人就会说你看加州就是福利那么好，然后天气又很好，所以一定是有很多街友呢他们是从别的州，因为别的州不要这些无家者就把他们送来加州，所以我们这边才会有这么多的这个无家者。好，但是实际上呢数据并不支持这件事情。那根据数据的研究呢，你现在在加州看到的无家者里面 90% 他们本来就是加州的居民，那甚至有高达3/4呢他们从本来这个有家的状态到无家的状态，他们基本上是在同一个行政区里面的，所以并没有那么多人是他们是从别的州或者是别的地方被送来的。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回答这个问题，说到底为什么他们会成为无家者呢？那大概有 80% 的无家者呢，他们本来是有房子的状态，他们本来是租屋。那大家知道说这个加州的都会区房价是非常的高，租金过去几十年算是不断的上升，所以可能呢有一些人他们本来是可以负担这些住房的，但是因为房价的上升，然后他们可能又突然失业啊，或者是突然这个经济上无法支应，那就成为了无家者。那这些人呢大多数他不是说哦好像说我今天没有办法租一整个房子的，然后我就马上就成为无家者了，他们会进入一个过程，比如说先从自己租一个房子，可能后来变成是说跑去找亲戚啊或朋友一起住，或者是说变一家人租一个房间挤在一个很差的环境里面，那可能在某一个时间点呢，他连那个都无法负担的，或者是他不喜欢那样的环境呢，那他就成为无家者。那不管是在所谓的这个庇护所啊，或者是在街上这样子生活，大概有 80% 的人呢是本来是租屋的，然后后来成为无家者的。那另外呢还有 20% 的人他们算是前受刑人，他们可能曾经有服过刑，那后来在获释之后呢，因为他们没有获得这个衔接的这个转接的处置，那但是因为他们这个因为有犯罪的背景，所以他们又很难去租到房子，那才因此呢成为街友。那这个研究里面有提到一件事情，就是有 70% 的无家者表示呢，其实如果他们每个月大概可以获得300-500块美金的补助的话呢，他们就可以拥有永久的租屋可以去住。所以你会发现说呢，从这个有家到无家可能就是区区每个月几百块的距离，对于很多住在加州的有钱人来讲呢，这根本就是零头，是他根本不屑一顾的金额，但是对更多这些加州比较贫困的人来讲呢，却是决定他能不能拥有自己的家一个关键的数字。那关于无家者呢，有另外一个近期非常常被讨论到的议题，就是关于毒品还有药物的滥用。的确根据研究呢，在加州的无家者人口里面有很高的比例呢他们是有服用毒品的。那只是说所以我们可以说是因为服用毒品才让他们成为无家者吗？根据研究可能也没有办法下这样子的结论。而且甚至他们发现说有很多人呢他们是在进入无家状态之后呢，那他可能在接触身边的其他无家者啊，或者是发现说他晚上必须要保持清醒而才开始服用毒品的。好，讲了那么多问题，那我们就要说所以政府真的是什么事情都没有做吗？那其实呢政府目前有具体在做的事情呢，是尽量把他们从这个街上移到所谓的 shelter， 就是这个庇护所或者是暂时的安置处所去。好，那其实政府在这方面其实有投入蛮多资源的，但是你如果去问民众会说我完全没有感觉啊，我觉得在街上的这个无家者还是一样多啊。那为什么会这样呢？主要原因还是因为目前呢这个无家者的人口还是持续 续的在增加的。而且呢，这些你被你移到这个暂时安置处所的这一些无家者呢，他们未来还是有可能再一次回到街上。所以大部分的这个研究者还有政策的制定者是认为呢，加州还是必须要有足够的这个可负担住宅，就是连这一些真的很穷困然后经济不稳的人都有办法居住的这个住宅呢，可能必须要有足够的这些住宅的供应才可以解决这个问题。那但是大家也知道，这个加州的都会区呢，其实这个住房的供应呢本来就非常的不足，这是为什么房价会这么高。那连一般人的住房都不足了，你要在这样的地方呢去推动新建更多的可负担住宅，是不是又更困难的一点呢？哦，所以目前呢，我觉得短期之内呢，一些比较整体结构性的问题呢，应该是很难去改变的。哦，不过我们可以来聊一些比较正面的，就是有一些民间机构或者是个人呢，他们透过自己的力量呢，想办法去支持这些无家者，去为他们找到出路。那像在美国西岸呢，现在有开始越来越多这种所谓的 tiny home village 迷你屋的社区，那就是可能是由非营利组织所发起，哦，他们在一块空地上面呢去设立一些很小很小的迷你屋，接受无家者来申请入住。那至少呢，他们在这个地方呢，一方面他们可以获得他们所需要的像洗澡啊或者是食物的需求，他们也可以拥有自己的空间。那另外呢，因为这些所谓的这个 tiny home village， 好，他们就会形成自己的社群，那就会成为一个算是说互相支持的力量，那去帮助彼此呢，可以慢慢的去回归正常生活。那另外呢，因为加州有不少的无家者呢，他们是可能住在露营拖车或者是休旅车里面的，所以也有一些人呢，他们是去提供所谓的 safe parking， 哦，就是利用晚上闲置的停车位呢，让这些人呢有一个安全的地方可以停车。那是希望说，至少让他们在回归到正常生活之前呢，晚上可以有一个安全的地方呢是可以休息的，哦，就是不用冒着这个被警察开单啊，或者在路上被别人攻击的危险。所以整体来讲呢，我觉得加州的无家者呢，他目前是个很大的议题。那未来呢，在可预见的几十年之内呢，我想他仍然会是个需要去面对的挑战。那虽然说看起来真的很困难，但是我想看到这么多民间力量的努力，以及大家想出一些有创意的解决方案呢，我个人目前呢是抱持比较乐观的看法的。那也期许自己呢，接下来可以用更多的心力呢，去支持这些提出解决方案的民间机构或者是团体。好，那差不多来到节目的最后了，现在我们还是要来点不专业的选情分析。加州在总统选举呢，总共可以投54票，两席参议员，52席众议员。好，那这个是因为人口减少的，所以比之前呢丢掉了一个选票，但是它目前还是美国可以投最多票的一个州。加州在1992年之前呢，其实都是支持共和党的，那在那之后呢，一直到现在呢，几乎是完全只有投给民主党。那一般认为呢，这个和加州的都会区人口的增加，那特别是呢这个拉丁美洲裔这些人的投票意向有关。因为一般认为呢，哦，这个西语裔拉丁美洲裔呢，他们是比较倾向把票投给民主党的。我们如果把这个地图画出来，会发现说，其实加州很明显，整个北加南加的这个都会区啊，就是很明显，就是一面倒的去支持民主党的。那支持共和党的呢，往往是在更北边然后非城市地带的这一些郡，他们是很明显倾向共和党的。所以其实有些人他会主张说，我要把加州分割成比较小的州。这个加州分割的提案呢，在历史上已经提过200次以上了。那例如说，最北边这几个想要投这个共和党的郡呢，他们就说，我们要脱离加州，我们要组成一个 Jefferson， 就是杰佛逊州。因为如果他们这样子的话呢，也许就可以多灌几票给他们想要投的这个共和党。所以这个加州分割也是一个很有趣的议题，它直接牵涉到的呢，就是加州的选举结果以及政治版图。好，所以今天呢，我们这个米国放大镜史上最长的一集讲加州，我们一路讲了好多的资讯，好多这个地点的介绍啊，还有推荐。那我自己觉得说，每一次节目做到最后，其实我都会问自己一个问题，就是哇，我讲了那么多资讯，那么多知识性的内容，可是最后我要问自己的是我的感觉，加州对我来讲是个怎样的地方呢？特别是我住过加州两次了，然后现在本人也在加州，前前后后加起来大概也有5-6年的时间。那如果我常跟人家讲说这个麻州是我在美国的家乡，好，如果麻州是家乡的话，那加州对我而言是什么呢？我觉得加州对我而言呢，它就像是学校的宿舍，它大概不是住起来最舒服的地方， 而且我觉得很高几率不会是我待一辈子的地方。那甚至你知道宿舍就是一种你会觉得说哇，这个上下左右左邻右舍吼，这个有时候这个drama很多的一个地方。那但是我也要说，就是加州呢是让我能够去学习不同的文化，去看见很多这种哇现实世界的问题活生生血淋淋的展现在眼前的一个地方。所以呢我很感谢加州，因为加州像我们在街上看到许多的无家者，让我愿意去钻研这个无家者的议题。很不方便的大众运输呢，让我去更去了解说这个大众运输和都市规划的关系是什么。那同时呢也看见这些拉丁美洲移民他们的劳动状态，以及呢去发现这种不管是来自亚洲或者是太平洋海岛的这些移民，他们在这一片土地上所留下来的故事还有血泪。所以最后呢我还是要说谢谢加州，让我可以看见这一些。不管我还会在这边待多久呢，我相信这些东西都会成为我未来的养分。好，以上呢就是今天关于加州的分享。我们米国放大镜呢总算脱离了 A 开头进入了 C 开头的州。那如果照字母顺序的话呢，下一周应该要是讲科罗拉多州嘛。不过科罗拉多州呢，因为丹佛阿燕在 EP109 呢已经分享很多了，所以不好意思，这次我们就直接跳过，有兴趣的人呢直接去听 EP109。 下一周呢我们就直接跳到美国东北的康乃狄克州，请各位听众继续期待。谢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旅行热炒店特别企划之米国放大镜，我们下集见，拜拜。